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今天咱们聊三个话题啊。今天最火的话题呢是川普在发出对哈马斯的最后通牒之后，哈马斯火速答应了川普的要求。中东啊，现在离和平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贴近。咱们由此展开讲一下川普的外交思路以及这个思路对中共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啊，习近平正准备用大的投资和大的订单诱使川普放弃对中共的限制，主要就是半导体芯片方面的限制。那中共准备花多少钱呢？准备在美国撒多少币呢？这个投资的规模啊，达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10000亿。这个呢是所有其他别的国家的投资承诺，包括日本、韩国和中东国家都相形见绌。但是这里边呢涉及到美国重大的国家安全的危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咱们一会儿要详细的分析。第三个话题呢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也是习近平的幕僚长蔡奇卷入了英国的间谍案，咱们一会儿呢来说一下细节。如果您认为这些话题很重要呢，麻烦您动动手指啊，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您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您的互动呢会帮助我们在这个假新闻泛滥、左派思潮横行的时代，来传播一些理性常识和传统的价值。OK 啊，咱们现在呢就来说第一个新闻。9月29号的时候啊，川普在白宫会见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呢，发表了20点中东的和平建议。川普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立即结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加沙的战争。这个计划呢强调停火、释放人质、哈马斯的解散和加沙临时的治理和重建。如果你要是看这个具体川普给出的条件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厚。首先前5点的核心内容就是立即停火和人质交换。其实在这个以色列10月7号的那一场就是赎罪日的就是这个祝棚节的这个恐怖袭击当中呢，以色列大概是死亡了1000多人，但是随后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造成了这个加沙地区超过2.5万人的死亡。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川普作为一个非常珍惜生命的这样一个总统吧，他呢非常希望能够达成立即的停火。那么当然对于这个已经被哈马斯俘虏的以色列的人质呢，希望也能够迅速的还给以色列，让他们重新恢复自由。所以呢这个川普的第一条建议就是立即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和冻结现有的战线，等于是以色列跟哈马斯都放下武器。哈马斯在以色列接受协议之后72小时之内释放所有20名在世的以色列的人质和20多名已经去世的人质的遗体。那么作为对等的回报呢，以色列也会相应的释放250名服终身刑的巴勒斯坦的囚犯，就相当于已经是判终身监禁的巴勒斯坦的囚犯，那么现在呢还给巴勒斯坦。另外呢还有就是1700名从2023年10月7号冲突开始被拘留的加沙人，这就是等于是停火、互换人质啊，这一共是5点。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关于哈马斯的解散和安全保障。哈马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所以说解散哈马斯我觉得是在法律上、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可以值得同情的地方啊，哈马斯就是应该解散。但是呢川普给了哈马斯非常宽松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们放下武器的话可以赦免你们过去的罪行，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自愿的离开加沙前往这个其他别的如果你想去的那个国家。另外呢就是说国际呢会部署这个维稳的这个部队，由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伙伴提供，确保加沙再也没有武装团体的复苏。就是这样的话等于加沙地区永久的去军事化，就变成了一个 demilitarized 的这样的一个 zone 啊，就是叫 DMZ 嘛，就是属于去军事化的这样的地区。然后呢以色列军队也从加沙逐步的撤出，但是呢保留以色列和加沙之间边境的安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非常的优厚啊，你们走你们的，过去的罪行一律赦免，但是这地方维稳，然后呢去军事化。第三个的话就是关于未来的加沙的治理。说加沙呢将由一个技术官僚、非政治化的巴勒斯坦委员会临时治理，负责公共服务和市政事务。这个委员会包括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的专家。另外呢要设立一个和平委员会叫 Board of Peace， 由川普总统亲自领导啊，也包括什么其他别的国家元首，包括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等等。然后呢这些人，这个和平委员会呢是监督资金和这个加沙地区的重建工作。同时的话呢这个委员会等于是各个国家联合执政啊，等于是相当于有一种就是托管的性质哈，就等于是把加沙呢交给这个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指导底下的一些 这个非政治化的巴勒斯坦委员会和一些技术官僚来具体的执行委员会的这个意志啊，然后呢说这个委员会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高效的治理，直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能够完成改革，并且呢接管加沙。至于加沙地方的居民的话，他们可以选择离开。那么在如果他们选择离开的话呢，可以获得比如说现金呢、或者其他别的方面的补助啊，让你们离开这个地方去别的地方。但是呢他们也鼓励现在加沙的居民留下来重建加沙的未来啊，他们会获得一定的住房补助啊，等于是这个加沙地区因为是永久的去军事化了嘛，所以说这个地方未来可能会非常繁荣啊，会变成一个像特区一样的地方。那么之后的话就是重建这个加沙地区的经济。川普呢就会启动一个他所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啊，把加沙建为一个现代的投资区，包括这个基础设施、水利、农业和旅游行业等等，而且呢还要清除现在已经被炸成废墟的加沙，大概这个垃圾啊大概是5000万吨，而且呢就是所有没有爆炸的这个弹药呢要这个进行处理啊，保证以后不会说你走路踩着踩着就走路走路就踩到雷了。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些基础设施啊、水利啊、农业啊等等啊都要进行这个重建啊，进行投资和重建，说这个要让加沙地区呢变成地中海的明珠。这个确实是因为加沙是靠近地中海，大家知道地中海那个地方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因为地中海是属于大陆这个环绕的这么一个，说是海哈，但是其实呢有点像一个咸水湖一样，就是这个里边地中海是非常平静的，没有很大的风浪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是环境非常的优美。至于说这个重建加沙的资金来源呢，将由国际捐助、私人投资等等啊，就是一块儿来做这个事情。而且呢会向这个加沙的居民呢提供这个就业和住房的机会。那么之后的话呢，等到这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熟以后啊，等到他们能够有效的接管加沙之后呢，就把加沙还给巴勒斯坦啊，要推动中东永恒的和平。但是呢拒绝一向伊朗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伊朗的参加，那就是伊朗呢如果要是就是如果有核武的话是不能够去参加这样的重建工作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从9月29号开始呢，川普就提出了一系列非常优惠的政策。这个条件呢大家知道哈，就是说这个其实呢对于像这个恐怖组织哈马斯啊，等于是网开一面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的话几乎是最后的一条生路了。那么这个川普提出的这些条件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呢？事实上哈，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像这种以土地换和平的计划，就是以色列让出土地换来就是巴勒斯坦不再敌视以色列，就是叫做以土地换和平嘛。这种计划在过去大概60年左右的时间里边吧，提出了不下4-5次，但是呢几乎都没有成功啊，都没有持久。一方面呢就是像巴勒斯坦就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再有一个呢就是以色列自己内部的右翼势力啊，他们是属于比较激进的，当然也不能说激进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安全非常在意，他们也不相信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话呢，像巴勒斯坦的激进势力，像哈马斯这种，都是反对土地换和平啊，他们就是要从河到海，把这个以色列赶到海里边去啊，绝不让以色列生存。所以说呢，这个以前的这种土地换和平的协议呢，都没有得到认认真真的执行，特别是关于圣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啊，是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都认为啊，这是他们的圣城，所以呢，这是一个千年无解的难题。其实呢我一直以为哈，就是说伊斯兰教必须得经过世俗化才能够彻底解决中东的和平问题，否则按照他们的原初的教义来讲的话，他们就是要消灭这个基督教，然后呢要消灭犹太教的。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这个激烈的冲突中呢，川普采取了一种强压的手段。今天早上啊，川普发表推文啊，他说多年以来呢，哈马斯一直在中东地区这个用他们的暴力啊，对这个人民进行威胁，说他们屠杀并且最终导致了这个10月7号的这场灾难，说他们屠杀的对象包括婴儿、妇女、儿童和老人。然后呢他说作为对10月7号的这个袭击的报复，超过2.5万名的哈马斯士兵啊已经被杀死，其余的大多数人已经被军队的包围啊，而且是无路可逃，说只等川普下令出发啊，这些哈马斯的战士的生命就会被 迅速的终结。他说至于说其他别的人呢，即使你们不在这个地区的话，我们也知道你们在哪里，你们是谁，然后呢说你们将被追捕并且被处死。川普呼吁说，现在所有的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请立刻离开，马上就要就是出现巨大死亡的这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说让他们前往加沙更加安全的地区，然后呢说这些等待救援的人会得到妥善的照顾。然后川普对哈马斯说，对你们来说，你们犯下了这么大的罪行，但是你们还有一次最后的机会。说中东和周边地区的那些强大和富饶的国家啊，就可能包括像什么阿联酋啊，包括像沙地阿拉伯呀，包括像卡塔尔啊，像这个约旦呢，包括像美国哈，这些国家他们都一致同意啊，包括以色列自己也同意，在中东要实现时隔3000年后的和平。说这项协议呢，保留了所有剩余哈马斯战士的生命。这个文件的细节已经完全公布了，对于所有人来说的话，其实都是一份大礼。然后川普就接下来就是威胁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中东实现和平，暴力和流血将会停止，哈马斯立刻释放人质，所有的人质包括已经死去的人的尸体，必须在华盛顿时间周日晚上，就是明天晚上6点之前达成协议。如果这个协议不能够达成的话，说哈马斯将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地狱般的打击。无论如何，中东都会实现和平啊 ，one way or the other， 就是说，要不然的话，把你们彻底从地球上抹掉，中东和平了；要不然的话，你们主动放下武器，我们赦免你们，中东也会和平。那么，川普这个通牒最后通牒的话呢，等于是只给了哈马斯。今天是礼拜哦，今天是礼拜五是吧？那就是大概给了哈马斯大概是2天多一点的时间考虑。那么对于这样的最后一线生机，哈马斯会如何回应呢？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的话，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哈。大家都听说过盐台风哈，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网络入侵之一。前不久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又透露说，盐台风呢不仅入侵了200多家美国公司，还对全球其他80多个国家的电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攻击。所以呢，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提醒大家改用加密通信的 APP， 避免您的通话和信息被窃。之前呢，我也和大家聊过哈，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呢都建议说，在机场、咖啡店等等这些地方吧，在连接公共 WiFi 的时候，一定要用 VPN 来加密自己的网络流量。请注意哈，并不是所有的 VPN 都是安全的，很多 VPN 呢是被发现暗中搜集用户的数据，甚至是跟中共直接合作。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用 VPN 的话呢，最好还是用安全的啊、有信誉的大牌。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就是这个诺的 VPN 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屏幕上显示呢，就承诺说不会追踪使用者的浏览活动。它的无日志政策已经经过4次独立的核查，还有呢，它的威胁防护 Pro 功能还能够帮助阻挡恶意网站广告和追踪的程序。除了安全之外呢，这个诺的 VPN 也能够切换 IP 看剧、买机票，或者是这个网购的时候拿优惠。另外就是 Nord VPN 的速度呢是超快的，我的朋友啊在国外用 Nord 开视频会议、收发邮件、视频通话都很顺畅，就几乎好像是跟没有用 VPN 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会用我的这个优惠码。这个优惠码呢，我们现在打在这个视频的左下方哈，就是叫 T 天亮 Times， 购买2年的计划呢，可以获得额外的4个月的服务。OK， 好，咱们现在呢回过来再接着讲哈马斯如何回应的问题。哈马斯呢这个很快就发了一个回应啊，这个速度之快简直是让人震惊啊。川普刚刚发了一个推文，等于是大概可能是不到6个小时哈马斯就做出了回应。川普本来是给了他们50几个小时的考虑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哈马斯已经回应了。哈马斯呢说，这个经过认真的考虑，本运动啊，指的就是哈马斯，已经做出决定，向调解方兄弟传达以下的回应，估计就是卡塔尔什么之类的啊，做中间人斡旋的。说哈马斯呢重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也重视美国总统川普的努力。这些努力呼吁结束在加沙地区的战争，推进囚犯交换，立即开放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反对对加沙的占领，以及拒绝将我们的人民驱逐出加沙啊。就反正总而言之的话，这些想法他们都是认可的。他说，因此呢，为了实现战争，然后呢和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从加沙的全面撤出，哈马斯宣布同意按照川普总统提出的囚犯交换方案释放所有人质。 无论是生者还是遗体啊，这是第一条答应了啊。在这一框架之下，说哈马斯呢重申愿意通过调解方立即进入谈判讨论具体细节，估计就是卡塔尔从中斡旋。第三，他说哈马斯呢再次同意将加沙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移交给独立人士，就是技术官僚组成的巴勒斯坦机构，这一机构将基于巴勒斯坦民族共识，并且得到阿拉伯跟伊斯兰国家的支持。这个本身也是川普就是呼吁的哈，就是说加沙地区啊其实本来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虽然是一块飞地啊，但它其实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但这块的话从来都没有接受过巴勒斯坦政府的领导啊，等于是哈马斯占领了这么一块飞地啊，就变成了像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现在同意把这个国家移交给巴勒斯坦的技术官僚。然后呢他们说这个至于川普总统关于加沙地带未来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基本权利的其他部分，他说哈马斯呢愿意参与这个讨论，并且呢就是做出这个负责任的贡献。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哈马斯基本来说的话答应了川普全部的要求啊，只是说未来哈马斯他们没有说我们解散哈，还是想继续参与未来的在加沙地区的治理。当然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双方是可以谈的。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哈，这就是川普外交手段的一个 pattern 啊，就是川普他的这个外交的一些技巧，简单的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啊，如果你要配合你要听话的话给你一条生路，然后呢再承诺带给你繁荣，否则呢就是地狱之火啊，就灭了你。那现在呢等于是这样的这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呢在哈马斯这块现在已经奏效了。不光是对哈马斯哈，现在这个有一些人呢在讲说川普可能很快会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攻击，这个是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报道，说美军呢正在委内瑞拉各地集结，其规模远超禁毒所需要的这种军事实力，说这些集结的资源呢足以夺取并控制包括港口机场在内的战略要地，确保美国在委内瑞拉的永久军事存在。然后呢说这个驻扎在波多黎各的美国军队预计将在此次行动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并且得到这个舰艇 F-35 战斗机和潜艇的支援。与此同时呢这个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罗呀已经宣布动员，然后呢说委内瑞拉的紧张局势在进一步的升级。现在呢这个其实大概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哈，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川普有可能会对委内瑞拉动手。因为委内瑞拉呢非常的仇美啊，而且委内瑞拉呢也非常的亲共，这个是中共在南美一带一路布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头堡，川普是不能够允许自己后院有这么一个威胁的哈，所以说有可能会动手拔掉马杜罗的这个政权呢，进行这个政权的更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军队的配置啊，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美国的舰船、美国的飞机，这个还有其他别的国家的配合等等哈，就是现在都已经部署好了。那么其实对于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罗来说哈，最可怕的不是美军兵临城下，而是川普连条件都没给他开，没有说马杜罗你投降的话就有什么条件可以投降，川普连条件都没开。马杜罗他自己想跟川普之间达成协议，说什么都可以商量，川普根本就没理他。所以我觉得马杜罗现在的这个情况啊相当的危急，不光是马杜罗，现在普京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那川普的咱们刚才讲过他的主要的外交手段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啊，如果你不听话就狠狠的揍你。那现在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在美国情报的指引之下，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基础设施、俄罗斯的炼油厂、发电厂的袭击，已经让普京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到什么程度呢？普京这样的一个一直在出口石油的国家，现在竟然要从别的国家进口石油，因为他自己的炼油厂很多都被乌克兰炸掉了，所以说这个普京的战争机器呢可能很快就没有办法再运转了。这就是川普现在要达到的目的哈，就是说他想能够让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也停下来啊，就咱们看这个川普未来再往下走的话会怎么样。当然这个俄罗斯的经济韧性呢他要比这个委内瑞拉也好，那或者比哈马斯也好，就是还是要强得多，再加上跟中国直接接壤啊，能够得到中共的支持，所以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还得再继续观察一段。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哈，就是习近平正准备用大的投资和大的订单来改变川普的对华政策。这个呢就是今天彭博社的一篇非常长篇的报道啊，就是中共呢正在敦促川普，这个就是等于是解除对中共的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这种比如说技术方面的限制，然后呢这个想跟川普之间达成一个协议。 川普啊，其实在上台的时候经常在讲，他说他希望能够平衡这个美国跟其他别的国家的贸易。那么这个呢是川普现在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很多国家呀都看到了这一点，就川普不是希望跟其他别的国家平衡贸易吗？你不是觉得你的钱都跑到别的国家吗？诶，我们把这个钱投回到美国来啊，就所以很多国家呢就纷纷承诺对美国投资啊，这一点让川普觉得非常爽。欧盟是承诺未来四年向美国企业提供6000亿美元的投资，日本是5500亿，韩国是3500亿，这加一加的话大概就已经有9+6就是已经是15000亿了哈。川普对于这些成就啊他是非常骄傲的啊，他反复声称说从今年1月就职以来美国已经吸引了17万亿美元的投资，当然这17万亿美元不完全是外国投资，还有很多美国国内的投资。那么现在呢传出的最新消息啊，就彭博社的消息说他们在这个中美双方在马德里谈判的时候，习近平就挥舞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额度，这个额度呢是10000亿美元啊，希望通过10000亿美元来买通川普。中共希望这个用这样大的一个这个10000亿美元的投资啊，买来美国在两个方面的让步。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共希望美国公开的宣称他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啊，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美国是不会让步的。第二的话呢就是希望通过这10000亿美元的投资解决美国对中共的高科技禁运的问题。在这里边我要说哈，这个敌人的钱是不能要的，那只是一种渗透的手段。美国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也是共和党议员，就是张穆勒纳尔，就是穆勒纳尔呢，他在回应彭博社这篇报道的这个请求的时候啊 ，comment 的请求的时候，他说中共啊经常在与美国的交易中作弊。他说这事儿的话，他第一不会做，第二的话呢，他可能会投资到那些非常敏感的地方。莫勒纳尔说，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在利用自己的市场和企业来对付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中共的这些公司更多的进入我们的经济领域啊。所以总而言之的话说，你想投资，你们公司想投资，政府想投资，进入到我们的某些经济领域或者某些产业的话，莫勒纳尔说我们必须得特别特别的小心。那还有一个，我们知道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安全顾问的副手啊，他是一个对华的鹰派人物，这个人有一点点就是像共和党的建制派哈，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他对川普没有那么忠诚，或者是有那么深的好感。这就是 Matt Pottinger 啊，就是叫中国中文叫做伯明，他是讲中文的哈。他呢说这个允许中国投资大量涌入美国经济，这个不是中共在帮美国的忙，而是美国对中共的重大让步。说这相当于什么呢？他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哈。说这相当于让美国成为了中共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事实上这正是中共的目的。然后呢他说这个中共在2013年的时候启动了一项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就是这个等于是帮助其他别的国家建立这个基础设施哈，实际上是让这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然后呢拿到他们的基础设施为中共所用啊，帮助中共增强他们在经济安全和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这种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虽然挥舞着10万亿美元的订单，但川普不见得会接这个茬儿。实际上就中共从2016年以来啊对美国的投资已经就是放缓了大概得有几十倍了。2016年中共当时向美国一年投资了570亿美元，到了2025年的时候只剩下21亿美元了，大概就是十几倍的样子。主要是因为北京对这个资本外逃的这种恐惧啊，所以说这个收紧对资本的控制。那如果要是说这个中共向美国投资芯片，比如说高科技领域或者什么其他别的领域的话，被美国批准的话，那中共真的是巴不得的，他就会直接去投资那些美国最敏感的核心技术，还有就是一些对美国具有战略性的那种资源啊。中共所谓投资的话，其实就是购买。美国有一个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哈，就是叫 CFIUS。他就这个芯片等敏感领域啊，中国的投资啊，一直是这个禁止啊，就是说这个到这个文投资的这个意向到他这审查的时候就被停下来了。这个委员会是受谁的领导呢？是受美国财政部的领导啊，就是贝森特。贝森特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清醒的，我觉得你想骗他的话是相当难。那现在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基于对中共的审查， 他们阻止了很多笔中共的交易，包括马云创立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想收购一个支付巨头叫做速汇金国际公司啊 MoneyGram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ion， 马云呢想收购美国的这家金融科技公司，被这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给禁止了。然后呢他还这个迫使一位中国的投资者出售了这个一个应用啊，就是一个同性恋约会的应用啊，叫 Grindr， 它叫 Grindr。然后呢，还是把这个中国一家加密货币挖矿公司从美国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上赶走啊。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如果你靠近我的战略资产啊，或者说你进入到美国的金融科技领域等等的话，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所以，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就把这家公司的话一个一个的踢出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对于中共的认识还是相当的清醒啊。这个习近平挥舞这个大单呢，虽然看起来很诱人，但是川普呢，至少我觉得他的内阁成员是这个不会上这个当的。实际上就是说，中共在目前很多的表现呢，包括对其他别的国家的渗透和颠覆呢，也是这个在国际上制造了很多的新闻。英国的《卫报》在10月2号的时候发了一个文章啊，说这个英国的皇家检察院叫做 CPS， 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呢，曾经指控一名中共的高级成员兼政治局常委，这实际上就指的是蔡奇了，曾从两名被控为中共间谍的英国研究人员处获得过政治敏感信息。这个具体的这个事件来龙去脉呢，实际上就是说，在2021年到2023年之间，有一名中国的情报人员呢，委托旅居中国的一个英国的研究员叫做贝里，就是中国的情报人员让美国的一个让英国的一个研究员呢叫贝里的撰写了34份报告。这个贝里撰写报告的情报是哪来的呢？是来自于他的熟人叫做卡什。这个卡什为什么能够提供情报呢？因为卡什当时在英国议会里边为一个叫做中国研究小组工作，这个小组里边的组成成员都是这个对华持强硬政策的英国保守党的议员。所以他们组成的这么一个，就像是美国的国会里边有一个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对华关系的这个委员会，咱们刚才说那个张穆勒纳尔就是其中的这个主席嘛。英国议会里边也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共的这么一个工作小组。那这个工作小组里边有一个人，他虽然是周围的人都反共哈，但是这个人的话他是比较亲共的。他拿到这个小组的情报之后呢，就交给那个叫贝里的人，那个贝里呢就开始给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名情报人员开始写报告。那个贝里是住在中国啊，等于是中国的这个叫贝里的英国人找到他在英国的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就到那个反共的小组里边探听消息，然后交给他，他再交给中国那个情报人员。英国皇家检察署认为这些情报最终被交给了蔡奇，于是呢就对这个卡什和这个贝里啊，就是英国议会里边那个人和住在中国的这个贝里呢进行起诉。这两个人始终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后来这两个人在被捕2年之后的9月15号，这个英国的皇家检察院呢最终还是撤销了对他们的指控，他们说这个好像是他们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去起诉他们。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听起来就是说是一个就是很平常的消息，但是关键这个消息牵扯到了蔡奇，就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啊，或者是年轻的研究员，他们写出来的东西竟然会交给蔡奇去看。所以呢大家就是觉得这个事情相当的蹊跷。伦敦大学有一个国王学院叫做就是里面有一个叫刘氏中国研究所所长啊，这个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用广东话发音的啊，姓刘的一个人啊，就是The Law China Institute 啊，就是一个姓刘的这个在英国的智库，不知道是这个跟这个香港或者是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哈。这个研究所呢有一个叫做这个 Carrie Brown 的一个教授，看名字像是一个白人了。他说蔡奇这种级别的官员和外国人啊，就是英国议会里边的这个地位很低的这个研究员，说跟他接触的话，建立这样一个联系渠道去搜集情报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的。所以他不认为说蔡奇真的会卷入其中。但是我们要知道哈，他所拿到的情报是来自于英国议会里边一个反共的小组的研究，所以说这个情报当然是非常重要。即使我认为哈，就是说蔡奇没有直接的和这些人联系发表 这个发出指示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样机密的情报最后可能还是会送到蔡奇的案头。为什么呢？蔡奇不仅仅是习近平的幕僚长，我觉得这个英国卫报的这个报道，这个没有报蔡奇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习近平啊，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蔡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呢就是习近平。所以习近平底下是两个人啊，习近平底下两个这个副主席，一个是李强，一个是蔡奇。蔡奇是真正的这个掌事儿的人，蔡奇因为是国安委的副主任，所以说他对于情报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作为一个英国议会里边专门反中共的这么一个小组的情报，我相信蔡奇是一定是重视的，而且他是很想看的。这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啊。所以说这个英国自己说，哦，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起诉那两个间谍，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牵扯到蔡奇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几个话题了哈。那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柬埔寨的黄先生和弗吉尼亚的秦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也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